布林肯訪華開啟新博弈，分析指中美各有目標，左中共動武，美國在香格里拉完成完美佈局。專家說中共無法攻台六大原因，台灣四大優勢，全中共四大國有銀行下調美元存款利率。大家好，首先好多謝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時間6月8日星期四，歡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聞，我是林欣，以下是新聞的詳細內容。美國官員透露，國務卿布林肯計劃在未來幾個星期出訪中國，和中共政府高層進行會談，其中可能包括和中共黨魁習近平會面的行程。在各家媒體傳出消息之前，美中官員在近幾個禮拜舉行了一系列會談。另一方面，在台海和東海地區，中共進行了兩次具有挑釁性的軍事活動，引發美國的抨擊譴責。有分析認為，美國政府在2月份間諜氣球中斷聯繫之後，準備繼續推進原定的外交議程，借助這次訪問，美國準備實現多項目的和計劃。請聽報導。
美国政府没有提供布林肯行程的具体时间表。NBC 报道称，布林肯将进行一次高风险的中国之旅。在间谍气球事件发生之后，中美两国关系急剧恶化，领导人推迟或拒绝会谈。就在上个礼拜，北京拒绝了美国要求国防部长在新加坡举行的安全峰会上会面的请求。不过，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在去年11月在巴厘岛会面，他们同意布林肯将访问中国以跟进讨论，并加强部长级的沟通。在6号，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表示，白宫有信心两国将能够回到巴厘岛会议的共识。著名评论员杰森博士告知希望之星，间谍气球将中美会谈的进展终止了一半，但是拜登政府并没有放弃，因为拜登脑袋里面有这样的想法，他就觉得全球暖化这些他很关心的话题亦要中共和他合作。当然他不知道中共耍他耍得更狠，但是总体来讲是这样。另外军事上他亦不想在这个时候和中共出现误会，比如说擦枪走火的事情。他表示，另一方面，中共他其实亦想借住和美国沟通，在经济上扶持他一把，所以说两方都有想要沟通一下的意思，只不过目标不一样。中共的目标是美国的经济和技术，美国的目标是军事稳定等等议题。但是拜登政府亦知道美国的民意目前的趋势是很反共，他亦不敢在很多方面放弃基本的原则，比如说对台湾保护的问题，对中共在南海的一系列行为的态度，这些其实都还会维持现状。去年秋天，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反对台海单方面改变现状，但习近平拒绝排除武力夺岛的可能性。对此，美方多次表示，如果中共开打第一枪，美国将会保护台湾。此外，两国之间的其他争端亦恶化了双边的关系。去年10月，白宫对中共发布了关键半导体制裁计划，对中共造成严重打击。此外，当局亦正在准备新的限制对中投资计划。布林肯还表示，中国对维吾尔少数民族的系统拘留构成了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同时批评中共对香港、西藏以及人权自由的镇压。6月7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评论布林肯访问的消息，声称两国之间保持着沟通，但是美方不能一边沟通一边对他造成打击，敦促美方端正对他的认识，双向而行。杰森评论说，在和中共沟通的方面，拜登政府总是想谈，总是有些幻想，但是在关键的领域上没有做出妥协的事情，而中共方面因为这种状态被折磨得够厉害。至于未来中美两国谈判走向怎样的结果，那还要继续观察。他说，大国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 就是说非朋友既敌人，非敌人既朋友，它是很复杂的。最少拜登的定位是这样，既是竞争对手，同时亦是很多领域要合作。咁同中共可实现还是不可实现，喺我嚟睇一直系一个巨大嘅一个问号。但而家拜登政府有咁样嘅一个想法，正在努力咁按呢个方向走，该硬嘅时候硬，该软嘅时候软，佢就系咁样嘅一种关系。至于到时会唔会出现中共同佢讨价还价嘅过程，佢妥协呢？比如喺台湾问题，喺其他嘅问题上，佢开始出现妥协，呢个唔知道。这个我们只能是接着观察。
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没有承诺放弃不专业的军事动作，反而要求美军及其盟友自我约束，表明中共领导人倍感压力，这个时候应该不敢开第一枪。而美国在中共拒绝会面的时候，已经在香格里拉会议上完成了完美的抗共包围网。请看报道。
李尚福的言论似乎令与会各国哗然，大家可以看到中共领导人认定美军不会开第一枪，才敢如此鲁莽，所以共军就耍流氓，令一线部队做出最恶劣和最危险的举动。只要不开第一枪，美军都不会主动出击。但美国和他的盟友亦无放松，在美日澳非四国国防部长在星期日一致同意要加强合作对付正在军事扩张的中共之后，美国防长在星期一又同印度就未来五年的军事工业合作路线图达成协议。6月22号，印度总理莫迪将访问美国，外界预计两国到时会签署军备生产合约。而在6月6号，日本仲宣布他和美国和澳洲已经签署了一项价值$9,500万的海底电缆项目。该项目将连接东密克罗尼西亚岛国，以改善中国日益扩大影响的印太地区网络环境。这一连串的动作等于美国在印太地区完成了完美的部署。日本、美国、澳洲、印度四方安全对话在日前已经强调了海底电缆是情报共享等通讯基础安全的关键组成部分。而日本外务省国际合作局局长远藤和也称，该电缆将连接三个太平洋国家，而感对美国的新部署方式随时将美军分散部署到各个盟友国家的军事基地，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而分析认为，李尚福更想讲的应该是美国军机军舰经常到中国沿海附近航行，但中共的军舰军机没到美国本土附近航行，并非中共不想这样做，而是没能力做到。中共军舰应该很想到美国洛杉矶附近海域转一圈，但目前中共只能不断放气球到美国和加拿大。但如果在台海挑衅美日澳印等国行为过频，中共不慎自己擦枪走火，事情就好难讲了。日前美国印太司令直接点名习近平，向中共亮出了美军的反击战法，不单止出动的飞机和船舰，包括所有中国沿海的军事基地、共军设施等等，都是美军的攻击目标。如果共军敢开第一枪，美国一定打瘫中共。
在美中关系日益恶化，而台海局势亦日益紧张，甚至有可能擦枪走火的时候，时评人张天亮教授在台湾演讲的时候提出了中共无法攻台的六大原因，而且建议台湾人用四个优势来对抗中共。请看报道。
在由中华民国自由通讯传播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张天亮教授表示，如果习近平要攻台，中共的高官将首先反对，因为第一，中国高官在海外藏有大量资产，如果战争爆发，这些资产恐怕将被欧美各国冻结。而这些海外资产，据张天亮引述英文杂志 Economics 的一篇论文说，有高达$3.6兆。第二，中共不敢同欧美断绝贸易往来，中共在技术上依靠外国的高科技，一旦断开， 中共用来监控人民的高科技统治办法亦难以维持，就不要说公台了。而且中共有高达 70% 以上的石油都是入口的，如果侵台，海岸被美军和他的盟友攻击，可能石油入口被制裁，他的战略石油储备恐怕无法支撑一个月，不像俄罗斯自己产油。第三，中国怕各国的经济制裁，受到全球经济制裁，中国必然一下就垮。第四，如果侵台成功，前线将领可能会功高盖主，如果攻台失败，习近平自己却可能会被倒台。第五，攻台有极大失败的可能，目前的兵推都是中共大输，习近平自然不敢冒进。第六，习近平的性格保守，绝不会冒高风险攻台。但张教授强调，中国仍然可能以软实力方式对台湾进行渗透，收买好多个人在台湾闹事挑拨，收买媒体搞宣传战等。而他建议台湾善用他的四项优势，智慧地抵抗。第一是自由，他说台海局势是自由和专制的对立，所以台湾需以此定位，争取自由社会的支持。第二是外交，台湾可以同众多民主国家组织实质的同盟。第三是经济，半导体产业是国际保护台湾的动力，因此一定要保住这些产业。第四是民主，他说一个和中国同文同种的台湾能够拥有这样一种民主制度，将是向国际宣传的最好优势。
6月7号，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四大国有银行实际上已经下调了美元存款利率，同时中国银行体系对美元的需求强劲，推动人民币跌至6个月低点。请看报道。
彭博社指出，四大国有银行最近降低了公司和个人的利率上限，一些银行的省级分支机构现在向它的最大客户提供大约 5.7% 的美元存款利率，低于之前的 6%。 此前证券时报报道了这个消息，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和建设银行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随着美联储收紧政策和中共央行保持宽松政策，利差扩大，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已经下跌 3%。 最新的举动可能表明北京当局寻求控制人民币贬值的规模。华侨银行经济学家 Tommy Sear 表示，下调美元存款利率可能不足以阻止套利交易，客户使用更便宜的人民币借款来为购买美元融资。中共央行和外汇监管机构上个月宣布压制货币投机，并研究加强管理美元存款的方法。截至4月底，中国银行体系持有的外汇总额是8819亿美元。野村控股策略师在报告中写道，降低在岸美元存款利率可能会导致大客户将更多的外汇收益留在海外，而中国目前国际收支为负，此举只会增加更多压力。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